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韩国总统当选人尹锡悦的外交政策和安全顾问团队这个礼拜访问美国，试图协助促成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早日召开峰会，以及协调韩美双方压制北韩测试武器的行动。美国副国务卿舍曼4号在会见尹锡悦派遣的一个外交和安全政策代表团时，谴责平壤最近多次试射弹道导弹，并重申美国坚定不移致力于保卫韩国的安全。他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与北韩进行认知和持续的外交努力，以达至朝鲜半岛无核化。北韩媒体朝中社4月5号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中委会副部长金宇正4月4号警告，如果与韩国开战，北韩会在战争初期就动用核武器。尹锡悦将在5月10号宣誓上任，他呼吁加大韩国军方的威慑力，包括从美国购买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同时誓言要寻求建立韩国、北韩和美国双方的永久对话渠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4号在柬埔寨会中表示，从美国运到乌克兰的8亿美元安全援助方案物资已经在周末期间送达，另一批就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运抵。柯比说，我们知道乌克兰人目前最需要的是标枪飞弹、持针飞弹及无人机，因此这批运送物资都以此为优先。根据5个大楼发布的消息，国防部1号亦宣布加码3亿美元援乌方案，这个是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协议所授权的额外援助活动。柯比表示，3亿美元方案物资将必须向合约商购买，并非来自美方库存，但亦是善用既有资源以协助乌克兰。柯比说，他们向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申请加码援助，不过是手边既有资源，不会影响到美国现阶段战备。美国国防部5号发布最新俄乌战情报告，指乌克兰军队已经重新掌控乌克兰北部，但当地仍然会有小规模战斗，因此从乌克兰北部撤离的俄军可能需要大幅度重整，才可能重新部署在乌东战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号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正改变策略，在向乌克兰东部部署成千上万名士兵。他说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重新发动的地面攻势可能还将包括空袭和导弹袭击。沙利文警告说，由于俄罗斯军队人数超过乌克兰军队，战争的下一个阶段可能会持续多个月或更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开始入侵乌克兰，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几月。沙利文强调了战争过程中的三个未变因素。首先，俄罗斯将继续使用他们的军队试图征服和占领乌克兰主权领土。第二，乌克兰军队和人民将继续有效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家园。第三，只要需要，美国就会支持乌克兰。沙利文说，美国这个礼拜将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美国正在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就具体事项进行协调，这个礼拜将宣布额外的经济施压措施。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4月5号在一场闭门听证会上向国会议员表示，中共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核武库正以惊人速度扩张，对美国是迅速升级的威胁。据众议院国防拨款委员会网站上预先公布的证词，理查德表示，中共去年7月首次测试了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高超音速滑翔器，该技术将严重影响战略稳定。理查德说，北京当局正大力投资高超音速武器和定向能力技术， 中共当局仲推动咗中国西部核导弹场嘅建设。旧年嘅其他进展，仲包括地面嘅大型双位阵列雷达，以及至少一颗能够探测弹道导弹发射嘅卫星。此外，俄罗斯喺第二个十年中投入咗大量资源嚟扩大佢哋嘅战略同非战略核能力。查理德表示，面对新挑战，美国必须开发同部署额外嘅具有先进能力嘅导弹防御系统，并扩展主动防御方法，对高超音速同弹道导弹太空传感器进行投资等。美国商务部3月28日宣布，将对总部位于加州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奥克新太阳能公司提出的一项指称进行调查。该公司指称，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与中国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原材料和部分组件的公司有密切的商业联系。美国和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用中国的部件制造的外国太阳能电池板与美国制造的电池板形成直接竞争，但是美国太阳能公司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依赖这些中国公司。美国商务部一位发言人近日向美国之音证实已经启动了调查，并表示商务部将进行公开和透明的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规避行为。这次调查只是第一步，目前还未有对案情作出任何决定，而且目前亦都不会征收额外关税。美国商务部表示，它将在150日内完成初步调查，并在300日内作出最终决定。联合国政府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 4日发表大型报告，指出大幅删减化石燃料用量，种树少食肉，这个只是这十年的必要行动，才能够将升温控制在被工业革命前高摄氏 1.5 度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发表时说，各国去年年底在格拉斯哥开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现有的气候承诺仍意味着排放量会增加14%，而多数主要排放国连采取必要行动去兑现这些不足以达标的承诺都没有做到。这个是 IPCC 一系列三份报告中的最后一份，下次至少要5年后才会再开始检视气候情况。这份报告发布后，主管欧盟气候政策的提孟斯呼吁欧洲决策者加倍努力终结对俄罗斯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IPCC 过去关于减少碳排的报告都聚焦在永续燃料替代选项的承诺上，例如太阳能和风能，而这一份新报告罕见地强调必须抑制消费需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布查大屠杀震惊国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布查探访现场状况后，强调有其他城市的平民伤亡比布查更为严重。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5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谈话，呼吁国际谴责俄军暴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他已经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针对布查大屠杀进行过讨论。乌克兰将利用所有可能的联合国机制来搜集证据，并追究俄军战犯的责任。另外，据路透报道，库列巴与中共外长王毅在4日通电话，这次是自3月1日双方通话后再次对外公开的乌中高层通话。在3月1日的对话中，乌克兰呼吁中方为实现停火展开斡旋。中共在俄乌战争大搞两面手法，美国智库学者认为，中共官方虽然极力在俄乌战事中表现中立，但从境内官媒、外交官到社群可以充斥亲俄反西方言论。中俄外长3月底在中国安徽会面，让两国关系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在美国的敦促下，西班牙4日在西班牙马略卡岛的一个船厂扣押了俄罗斯寡头维克塞尔伯格的游艇。 这艘名为探戈的船长78米，价值超过9900万美元。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首次参与没收属于俄罗斯寡头的财产。这个是美国司法部新成立的捕获盗贼特别工作组采取的行动，预计该工作组将追查俄罗斯寡头持有的更多资产。司法部部长梅里克 B 加兰德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我们将同我们的国际伙伴一起对那些以其犯罪行为使俄罗斯政府得以继续这场不公正的战争的任何个人，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给予追究。经营能源和旅业的雷诺亚集团的维克塞尔伯格已经是美国多项制裁的对象，包括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施加的制裁。据报道，西班牙还扣押了俄罗斯寡头拥有的另外三只游艇。根据一项澳洲与以色列学者合作研究指出，有证据显示中国有死囚。有證據顯示中國有死囚，包括梁生反在內，在腦死前遭活摘心臟。美國移植學刊4號刊登由澳洲國立大學中國研究博士候選人羅伯森和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醫學院教授拉維聯名發表的論文。論文指出，證據顯示中國有包括梁生反在內的死囚在腦死前被活摘心臟，而有關活摘心臟手術是在一般公立醫院或軍方醫院進行。根據澳洲國立大學5號發布新聞稿，羅伯森和拉維認為死囚被活摘心臟的做法形同將手術室當作刑場。羅伯森相信替死刑犯摘除心臟手術的醫生和醫院有可能獲取豐厚利潤。拉維指出，他和羅伯森的研究所揭露的有多名中國醫生積極參與活摘死囚器官的過程。據澳洲金融評論部今日報導，羅伯森提到他和拉維所發現的死囚被活摘心臟案例一共涉及56家中国医院以及超过300名医护人员参与其中。罗伯森相信中国死囚被活摘心脏的实际数字很可能远超过他们所发现的71宗。美国新增 COVID-19 病例数在今年1月创下高峰后，现在已经大幅减少。在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疫情再起后，部分人担心美国又掀起一波疫情。不过，美国卫生专家认为可能性不高。根据美国疾控中心资料，美国 COVID-19 单日新增病例截至4月1号的7日滚动平均值为26106例，略低于一个礼拜前的26309例。疾控中心估计，截至4月2号，高传染力的亚型变异株 BA.2 占美国 COVID-19 变异株病例的 72.2%， 比前一个礼拜近 57.3% 大幅增加。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目前 BA.2 占全球所有定罪病例约 86%。已知这一变异株比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1 和 BA.1.1 更具传染力，但目前证据显示 BA.2 导致重症的可能性不会较高。美国卫生主管机关考量到免疫力逐渐下降及 Omicron 变异株带来的风险，上个礼拜批准50岁以上和免疫系统受损的较年轻群体使用辉瑞或者是 BioNTech、 Moderna疫苗作为第二剂追加剂。俄乌战事引发台海安全联想，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4号表示，中共势必从中借镜学习，但可能侵犯台湾时间点相当难预测。美国履行防卫台湾、支持台湾强化自卫能力的承诺不能够松懈。帕帕罗去年5月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他4号与多位来自印太区域国家的驻美记者进行圆桌座谈，讨论美国区域安全承诺当前形势。澳洲国防部长杜登4号接受澳媒9号新闻访问，对俄军入侵乌克兰，中国在印太集结军力表达关切，直指未来几年我们区域可能出现冲突。帕帕罗回应指出，由于事件的高度不可预测性， 他一向是以未来几年区域可能发生冲突的想法在这做事。他表示过去几年区域形势升高，美英澳新战略联盟 AUKUS 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他每日做的就是展现军力，吓阻军事冲突，透过打造并展现美国拥有能够快速派上用场的动态战力，确保非法侵略者付出的代价远高过收获。从昆明飞往广州的东航5735航班3月21号在广西梧州藤县坠毁。这架飞机在大约29000英尺高度巡航时突然高速俯冲，最后撞上距离目的地约100英里的森林山坡，机上132人全部遇难。目前黑匣已经送到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实验室，调查人员在这里试图找出这架波音公司737-800坠毁的原因。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被称为黑匣子。驾驶舱语音记录器有可能为调查人员提供航班上的三名飞行员的交流细节。总部位于渥太华的 Plain Science 首席执行官迈克普尔对彭博社表示，黑匣分析的结果可能需要长达两个礼拜时间。根据国际规则，这次调查将由中方牵头，因为坠机事件发生在中国，并邀请飞机原产国的相关机构参与调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有权参加调查，因为飞机是在美国设计和制造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